欢迎您收听《天师密码》，作者南无袈裟李科佛，由子曰为您倾情演播。
第一卷第二十章：应和说服。居一气，养一体。每个人呢，都有属于自己的气场。虽然说职业没有高低贵贱之分，但一个要管理数百甚至数千人的大企业老总，跟一个普通的小人物，那气质绝对是截然不同的。前者呢，可以掌握别人的命运，而后者在强权面前只有唯唯诺诺的份儿。如果不是因为这件事儿，陆林在李总面前也是没有说话的份儿，或者他连见到李总这件事儿都不可能。但他现在呀，必须得站出来，来说服李总将这件事儿的主导权交到他的手上，要不然拖延了时间，这位李文雪小姐呀，那可就真的危险了。在知道这件事情的真相之前，陆林其实还是比较悠闲的，置身事外的感觉，因为这个事儿与他自己无关。但知道这儿牵扯着石小川的时候，陆林终于认真起来了，因为他感觉到自己已经身处其间了。学过心理学的他，对于这个墨菲定律那还是很相信的，所以与其逃避责任，还不如主动出击。这事儿啊，将事情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来。但眼下他需要去面对的是李文雪的父亲，鼎泰国际的老总，说服他将这件事情交给自己一个学生来主导。而在此之前，他根本没有什么名气，也没有什么可以拿得出来的东西，而且旁边这还有这么多的专家，那个个都是高谈阔论、学富五车的，人家会愿意听他的吗？带着这样的压力，这陆林走到了门口来，对着守在门前满脸忐忑的李总招呼道：李总。李总啊，很是客气，又带着几分期待地问道：小陆同学，情况怎么样了？陆林看着就在不远处的这杜晓峰和蒋先生，犹豫了一下，朝着蒋先生呀略带歉意地笑了一笑，然后又对着李总说道：请借一步说话。李总点头，就和陆林来到了花园的这边，距离差不多了，两个人停下了脚步。而李总则是很客气地说道：小陆同学，有什么话呀你就直接讲，也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，不管是酬劳还是别的，你摆在台面上明说就是。陆林知道呀，对方是想差了，笑了笑说道：哎，李总啊，我呢，跟那边那几位不一样，我也不是生意人，也不太懂他们那一行的规矩。我的所学呢，也都是我过世的外婆言传身教的，我也不确定呀，跟他们理解的一样不一样。李总听到陆林的铺垫，一下子就懂了，然后就说道：小陆同学，你呀，就直接说吧。文雪小姐之所以变成这样，是因为她的残魂被人家给拘走了。陆林点头回答道。他将骆小青所说的那些说法整理加工之后，与李总一一说了出来，并且将造成的后果也给对方呀讲了个清楚。听完这些以后，李总一脸的疑惑，打量着陆林，似乎呢有一些不太相信。他的这个反应落在这陆林的眼中，算是早有预料了。能够做到鼎泰国际董事长的位置，李总对于这个世间的套路见得太多了，怎么可能凭着他红口白牙的这么说两句就直接相信呢？但陆林却早有准备，而且还是硬核的手段。他左右打量了一番，瞧见花园的这个树木遮挡，远处的人呢是瞧不清楚自己这边的，于是说道：我知道，光凭我这张嘴啊，这个上嘴唇下嘴唇这么一碰，您绝对不会相信，但是我能够让您知晓，留给文雪小姐的时间呀真的不多了， 这个并不是我故意制造紧迫感，而是的确如此。您看看这是什么？陆林一抬手，他身边呀，居然浮现出一个红衣女子来。那红衣女子却是不情不愿的骆小青，这便是陆林的手段了。毕竟，对于像李总这样见惯了世面的老江湖而言，那说一万句大道理都不如呀让他见一次真本事管用。当初那位被众人笑话的气功大师，在名流上层社会中混得如鱼得水，还不是凭借着几招唬人的手段？再者说了，厉害的唬人手段又如何能比得了这骆小青露面更具有震撼力？而且阴灵的的确与传说中的鬼魂不同，即便是白天阴云之下，那却也没有任何的惧怕。果然这手段呀，震撼力的的确够厉害。那李总原本还是将信将疑，结果骆小青一出现呀，差一点将这位叱咤商场多年的大佬给吓得一个跟头摔到地上。等到陆林伸手过去扶他的时候，李总才缓过神来，一脸惊讶地说道，这是 AR 技术吗？ AR 技术又被称之为现实增强技术，是计算机生成的这图形叠加到真实世界中的一种手段。它与 VR 技术不同，不需要特制的眼镜，属于直接肉眼就可以看见的那种，是虚拟现实的两种方向。只不过这玩意儿大概需要一个大型的设备才能弄出来。陆林一脸的好笑说道，您觉得呢？李总这才反应过来，瞧见这面前的红衣女子栩栩如生，尽管是难以置信，但还是小心地说道，这个世界上难道真的有吗？他没有再说，而是陆林这一翻手，将接近于发飙边缘的骆小青收回了手机去，底牌亮出来了。而如此的硬核，当真呀是管用的很。这李总惊骇和震惊之余，却是没有了太多的质疑，当下也是向陆林表示，接下来的所有相关事宜都交由陆林来处理，要人给人，要钱给钱，只要他能够将自己的女儿李文雪的残魂给找回来，让她平平安安、健健康康的，这一切呀就都好说。搞定完了李总之后，陆林终于呀长舒了一口气。随后他出来找到了潘勇和潘勇他爹潘半村，告诉他们结果。两人听了之后，脸上都露出了不可思议的表情来。毕竟眼前的这帮高人专家无数，不管怎么样，这事儿都轮不到陆林来管。但接下来李总的表态却证实了陆林的话语真伪。徐胖子一脸的震惊啊，那表情仿佛是吃了一坨翔。随后他失魂落魄的离开，这连杜晓峰都没有去理会，反倒是那位知命堂的蒋先生很有风度，过来给陆林递了一张名片，跟他说回头有空的时候加个微信，以后多联系。这对方呀是明城的地头蛇，人脉关系复杂，陆林即便是一时得了志，也不敢怠慢，与人家客客气气的打了个招呼。至于其余的几人，因为受伤严重，已经被送去了别墅山庄的医务室治疗了。送走这些人之后，李总过来与潘半村寒暄，乐得这不苟言笑的半老头子呀，脸上那笑得跟朵菊花一样。而随后李总又叫来一个脸色严肃很是精干的一个西装男，对陆林说道，这个是王强，有什么需求啊你就直接跟他讲就好了。陆林点头回应了一下。像李总这种有身份有地位的人，虽然说救女心切，但也不可能一直追着陆林，一来自己也忙，二来呢也不想给陆林太多的压力，所以拉着潘半村去喝茶了。潘勇也想走， 但陆林却把他一把给拉住，留下来陪自己。李总和潘半村一走，那个黑西装伸手过来与陆林说道：
陆同学你好，我叫撒强，有什么事呢直接跟我讲，憋着不说，在明城市内呢我都尽量着帮着办。
这人在李总面前规规矩矩的，然而李总一走，他脸上就显得露出了几分凌厉的江湖气息。很显然，这个人的身份并不只是保镖那么简单。陆林瞧见以后反而呢松了一口气，毕竟要将石小川给揪出来，光靠一个保镖有点不太靠谱。他对绰号为傻强的西装男说道：我想知道事情的经过，从头到尾您呀都跟我讲一遍。对于陆林的要求，傻强很是配合，并没有因为他的年纪而轻视什么，认真地将整个事情的前因后果一一地讲述了出来。而当陆林询问到一些细节的时候呀，他也是很认真地回答，显然是有着充分的准备。陆林问了一遍下来，思索了一会儿，然后说道：跟着文雪小姐一起去夜场的人呢，现在都在哪儿？
啊，都是他关系很好的同学和朋友，昨儿半夜都去了医院，现在回去睡觉了。
能叫过来吗？
啊，这都是家里比较有权势的，这个我得请示一下老板啊。
那好，如果可以的话呀，就直接叫他们到出事的夜场吧，我们现在赶过去，去到这个出事的夜场没有问题吧？
傻强这回呀也没有犹豫，直接就说道：
那子登可以啊，我现在就给夜场老板打电话，让他把昨儿当班的人都给叫上，让他们现在在那儿等着。
陆林点了点头说好，便让傻强呀去请示了。傻强离开，潘勇这才找到机会，一脸紧张地说道：
二兄弟，你确定能搞得定吗？
陆林有骆小青的帮忙，那此刻呀已经是信心满满，不过也不敢把话说得太满，只是说了道：
慢慢查吧，总会有消息的。
他们没有等多久，这傻强那边呀就回来了，就说道：
老板点头了，说他亲自打电话过去。
陆林回答完毕之后呢，就直接说道：那好，我们现在呀就去夜场吧。傻强点了点头，领着他们来到了这外边的停车场，招了一辆黑色的埃尔法过来。几人上车之后呢，便乘车离开。在出山庄的半路上，陆林瞧见呀，那杜晓峰居然没有人载着他离开，正在步行出去，忍不住地笑了起来。这个世界呀，真的是现实的很呐。本章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继续收听由子曰为您播讲的其他精彩内容，我们下一个章节再见。